好，我们来看这个221页啊，221页。啊，在中间这个地方，死亡并非结束，而是意识的转换。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啊。那我想说再插播一下哈，这个内容你对于那天在上死亡的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打到你的一个对死亡的观念？说老实话，假如我们在看年纪，有没有？那天现场，那如最接近死亡的人啊，因为他年纪最靠近。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现场很多得癌症的人，年纪轻轻得癌症啊，谁会先走到那一天？谁知道，对不对？啊，那你觉得呢？
其实那天一开始，徐医师一直在问几位学员，说你们对这个题
来，麦
目，
克风，你靠近麦克风，就推上去就好了。
他们一直在说会害怕这个题目吗？问了几位都会这样子嘛，他们都是
都
会
说会
怕
害
嘛。
怕，对。
那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是被这个题目吸引来的。哎，我最喜欢来听这个题目，因为我必须要去面对。我知道我必须要面对，那当要面对的时候，我要了解一下，我要更清楚一下。其实我就一直都是用这种心态去面对那种死亡啊。
你看哈，假如我们的父母亲72岁了，谁会特别喜欢去听死亡的这种话题？很少，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都必谈死亡。可是你想，会不会有很多老人家其实很想要谈这个话题？好，可是一来他的一个限制，二来没有机会，好，三来可能很多儿女也怕谈，怕父母亲担忧，结果他们就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去谈这个话题，好，所以我觉得那天啊，嫩如的一个现场的回答，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好，他第一个反应就说，这个是我迟早要面对的，我是因为这个话题而来的，我对死亡的话题很有兴趣。我们年纪轻轻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哈，这个毫无忌惮的就说，我很好奇，我很有兴趣。可是当你生病了，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你想想看。你真的还会这么样的坦然说我要面对死亡吗？很难，对不对？很难。好，特别我们说真的得了癌症，啊，然后真的有了重病，对不对？好，真的年纪很大了，好像那个死亡随时在侧，你还能够这么样的坦然说我要了解死亡是什么吗？哇，好，所以那天你觉得你听到了什么，对你觉得很有帮助的？
这个说来是话长啦。那我简单就两点，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是光明的，是下面有个东西可以帮我们撑住的，所以我们继续在那种快乐的过程当中，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最后一节课，因为有点遗憾，就是说有一些人的发问，离题离得太远了。
你看都不谈死，对不对？
嘿。
都谈怎么活呢？
嘿，那个离题离得真的太远了。那因为我就发问嘛，我说当我因为许医师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死亡是一个可期待的，不用害怕的。那当然不用害怕，后面有那一些原因嘛。那我说这些都是死亡以后的事情。那我们如何用这些正面、乐观的角度来面对临终？临终。死亡是以后的事情啦。那临终的时候，我们如何用许医师给我们的这些很正面、很光明的观念来面对我们临终，尤其是有病痛的时候，痛的时候那种痛，如果那种观念没有很坚固的话，很快就散失掉了。那许医师说，你要哀嚎就哀嚎，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叫就叫。你要找人来作伴就说，也是说开放自己，不要闷着自己。那因为后面有那个概念，整个宇宙是爱我们的，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死亡就没了。当然，这个也要透过灵魂永生的角度，所以往后我还是去到一个有能量、有光明、有热量的一个地方。这两点是我给我
很
想
令
到
人
的。
安慰，对不对？ 哈、啊，所以其实赛斯在灵魂永生里面，好、啊、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剖析，还有死亡的过程、死后的世界，其实可以安慰很多怕死的人，好、啊，甚至安慰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死的人，对不对？所以刚刚这句话哈、啊，你看死亡并非结束，而是意识的转换，这句话非常重要。好，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说是怕那个一切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的那种感觉，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好、啊，都没有了那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呢，刚刚嫩如有分享，好、啊，死亡是一种迎向光明、很轻松的、很喜悦的过程。好、啊，你会感觉到好像整个宇宙的能量跟爱都在拖着你、撑着你的感觉。好，那后来我就你一边讲，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哈，那死亡就是灵魂会离开肉体的时候嘛，好，不管你再胖，你的灵魂一定还是会浮得起来，一个笑话了哈，不管你再胖，你的这个肉身再胖，你的灵魂离开肉体还是会浮起来的啦，它不会掉下去，啊，那这有点笑话，好，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其实死亡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变，好，意识形态的转变，有肉身跟没有肉身的一个变化。好，那虽然讲起来这么样的简单哈，但是你看，还是有很多人想提早结束生命，有没有？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活得很不耐烦。好，那好，在那天我听到了两个一个很棒的重点哈，那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活不下去？好，首先第一个。他就是觉得说好像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觉得他可以走人了。好，这是因人而异。好，你看有些人有没有在孩子大了，好，事业有成了，啊，开始得癌症了，有没有？好，有些人哈，他的癌症是在诸事笃定之后，他觉得什么事都做到了，啊，他开始得癌症了。有些人呢，好，他会觉得说，哎，我人家已经不再需要我了，好，我之前的我可以做的地方我都做了，可是接下来哎，好像人家不再需要我了，好，这种落寞的感觉。好，所以赛斯有讲过，其实有很多会自杀的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所以当你的心态觉得哎，我的现阶段任务完成了，而你还没有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你觉得自己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好，有些人心里面就会产生这种感觉，哎，那我还活着干什么？好，人生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嘛。好，那开始产生了一种想要离开的一种感觉。第二个呢，是一种想要解脱的感觉，太苦了，还记得哈？太苦了，人生太不如意了。好，所以我还不如早一点走了，受够了。所以很多得癌症的人就是因为他的生活太不如意了。好，那像那天现场就有一个，好，坐着轮椅病得很重，从乳癌转移到肋骨，好，这个疼痛得不得了，坐立不安，对不对？好，那其实他就在面临想要解脱的渴望。好，因为他不管做任何的事情，他都要替别人着想，他都不得不去做，不得不去做。好，所以在我们的团聊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这种引导的方向，好，是要让我们的正在好这个生病的同学，他能够找到人生接下来阶段的一种，还有一种渴望，好，还有一种梦想，或是还有一种很想要去完成什么的一种动力。好，当这个动力能够出来的时候，哎，他就会觉得哦，那我还不到解脱的时候。好，当这种动力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说我活着只是为了想要尽责任而已，有没有？好，我活着都是为了别人，我活着都没有自己，好，我活着只是要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安心，好，可是我自己呢？所以当你这个感觉来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啊，这种很想死的感觉就会跑出来了，受够了。好，那我觉得，哎，是啊，好，观察到很多的这种好，这个自杀也好，生重病的人也好，其实他们的内在心态里面都有一种哈，要么就是想解脱，受够了；要么就是有一种，我的阶段任务完成了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好，开始有这种感觉。好，所以大家你可以这个好好的 提醒自己哈，当你觉得受够了哈，表示你可以换跑道了哈，你开始要调整你自己了。当你觉得现阶段的任务达成了，你要很欢喜的去迎接下一个阶段的哈，你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任务。好，那这都是一个主观的心态，对不对？好，主观的心态。接下来好，他说大自然以其季节的更替不断带给你那个讯息，那依照那样的观点，并且以那种了解，天灾并没有夺去人命，大自然与人一同在实相的更大的架构里演出他们的必要角色。好，其实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有没有一直在表达死了又活，活了又死了哈，这个生生不息的一个运转的过程，有没有？好，春夏秋冬，你看我们的这些植物，好，植物，好，这个春天就开始发芽了，有没有？好，然后夏天就开始茂盛了，到了秋天要收成了。好，那我们最能够在大自然的一种变化里面看到这种生生死死交替的过程，也不过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好，落叶掉到地上，化成泥土变成肥料，再变成这棵树的养料，然后等到隔年的春天又开始在发芽，那在发芽出来的这个新芽有没有带着落叶的养分？哎，很有趣。现在的你跟过去的你看起来不一样，可是过去的你有没有住在现在的你的细胞里？好，生生世世转世的你有没有住在现在你的细胞里？有，我们说细胞的记忆，对不对？所以你其实根本从来也没有真正的离开过谁，有没有？好，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什么啊？你没有离开过这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你没有离开过任何人。好，他一直都在彼此影响着。好，那么不过你们对死亡以及自然的观念，强迫你们把人与自然视为敌对者，而也安排了你们对这种事件的经验，使得他们好像肯定了你们已经相信的事。哈，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哈，前一两次的上课我们都一直在讲到，当你只是把你的眼睛注视在一个实际发生的天灾啊，或是人祸啊，像现在的这个鸡瘟，有没有一次扑杀就几万几万只，几万几万只。后来我就看到 FB 有一个人写说啊，人得了传染病怎么没有扑杀几万几万人呢？啊，为什么一个鸡哈，他们得了鸡瘟就几万几万只的鸡就被扑杀了啊，人呢？好，那他当然也是提出一个观点了哈，人有什么权利好让这些鸡好竟然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好这么没有积德好这么没有积德啊？各位你看过养殖肉鸡场吗？他们就是在一个小小框框里面，小笼子里，他们只负责吃饲料，负责长大而已吗？有没有？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吃放山鸡好因为他们有自由，心灵比较健康好他们的肌肉长得也比较Q， 对不对？土鸡的肉比较 Q 嘛，哈，嗯，好，那这里在讲啊，接下来他说，假如我先前提过啊，每一个被卷入流行病或天灾里的人，都有选择那些境遇的个人理由。不过呢，这种情况也涉及了一些事件，在其中，那个人感受到一种更大的认同感，有时甚至会重生出一种目的感。好，那在平常是讲不通的，你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你看有一些越危险的地方，有人就是主动想要进去，有没有？比如说成为救灾的人，有没有？海鸥救难队，有没有？救火员，好，还有这个只要一有天灾，有些人就是特别往那个灾区，好，他们觉得也许要整顿环境，也许要帮助某些人，他们的生命本来了无生趣，可是突然他可以变成拯救者，好，一个当一个这么棒的一个英雄的角色，有没有激发了他一种生命的力量？他的生命有没有找到一个目的？有，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像我们假如就算没有勇气进入这种灾区，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协助募款，好，募一些物资，好，然后怎么样送到灾区去？有没有很多人因为一个天灾而开始激发了他生命早就潜藏很久或是隐伏很久的一种能量啊，一种活力 哦，大家都投入在这种救灾的行列里面啊，哪怕你只是可能加入这个可能募集物资的行列，可是有些人呢他就会跑到那个灾区里面啊，不管危险。好，特别你看像那些救火员有没有？对啊，啊，什么时候？今天早上啊，失火啊，然后六个救火员进去烧死了。你看，我们祝福他，他就是这种重生出的目的感，对不对？啊，好，某一个层面上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子活着，好，非常的壮烈。好，某程度来讲，这几个这六个灵魂，这几个年轻人的灵魂，好，也许他的灵魂觉得要这样的死才壮烈。好，再来另外一个可能性，他们不想再面对未来也许个人因素的一种无力感，好，对他生命里面的无力感。好，那假如我们从赛斯的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好，当然我们不是说啊，没关系死得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看有些灵魂就是做了一些不同的选择，是不是这样子？救火是一个这么危险的工作，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去？好，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去做，对不对？啊，有些高危险的行业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去从事呢？那赛斯有讲过，有些人的灵魂就是需要刺激，很大的刺激，他才会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好，所以那当然这六个人哈，也会这个让他的家人当然会觉得不舍，可是有的时候讲起来会觉得有没有引他们引以为傲。好，他们也开始重生出一种非常独特的目的性。好，就像这一段话讲的，昨天前天还是大前天有地震吗？听说台北也有地震是吧？然后台东花莲也有地震吗？你们有感觉到地震吗？没有啊？好，因为前两天我做梦梦见有地震，那我就不知道是真的有地震在晃还是我在梦里面晃，呵呵，有点搞不清楚。可是后来其实我真的在台东的时候，昨天啊，昨天早上吧，还是昨天早上好像有晃一下啊，在台东，可是你们大家没有感觉。好，好，来，我们翻过来看829节。好，在这个前言哈中间的第一段就是第三段那里哈，我觉得这一段有点蛮有意思的。鲁伯在描述他很放松的一种状态，好，他讲的是超级的松弛，几乎是深奥的，而且是精神与身体同时，好，与只是打哈欠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他觉得有一种向内掉落的感觉，一种慢慢沉入我们通常知觉到的实相之下的感觉。好，你看是非常非常非常放松的感觉。我在带进中有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哈，也有人有经验，觉得身体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沉，一直沉，一直沉，然后好松好松哦。他们也会觉得整个手一点都没有办法抬起来的感觉，啊，这也是静坐很放松的时候会有的一种状态。好，那他下面这一句讲说，这样的一种松弛，几乎是生物性洞见的延伸。好，生物性洞见，我在想。好，就是贴近到一种最原始的，好，全然的一种放松状态。各位，你有没有看过，假如猫很有安全感哈，它是家猫，那它在放松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它全部就像马吉一样，好，你把它拎起来，它整个人都还是完全是可以放松的，有没有？甚至于还叫不醒。好，你把它这样捞起来，它眼睛还闭着，还在那。好，你看现在这个动物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啊，一点都不像动物，有没有发现越来越不像动物了哈？对呀，很好玩。还有那个睡着的那个狗，啊，你扯它的腿上拖拖拖拖拖，它都没有醒来，完全都没有生物性的警觉性。好，那我在想了，我在想可能这一段他在讲可以放松到这种程度啊。好，那其实越放松你越能够进入到内在感官。好，进入到内我是要透过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你是比较能够进入到的，好，你是比较可以体会得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223页的这个正文啊。现在呢， 不管你们目前的想法如何，动物的确具有想象力，不过人类有这么高的天赋，以至于大半透过运用想象力去指挥他的经验，并且形成他的文明。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用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已经非常平顺到我们几乎不知道是我们的想象力在运作的。好，我们看到的只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好这样的一个呈现物，好，甚至我们的文明都是我们集体众人的想象力共同创造出来的。可是因为这个能力太好了，好到我们没有知觉到说这些都是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对不对？好，那丽兰，你为什么在搓手痒哦？好，那你刚刚在干嘛？哦，那你为什么要剁手？没感觉。好，你在听我读书。哦，真善。你有感觉到他的鬼魂，鬼魂在这里吗？蛮好的，对，想象力很发达。看鲁伯坐在这里，等他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好，那想象力的话就没有语言的隔阂。好，我请他不要讲英文，用中文。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你们根本没有清楚了解到这一点，但你们的社会组织、政府，这些都是建立在想象出来的原则之上的，你最密切的经验基础，以及在所有你们组织结构背后的架构，都是建立在一个实相上，但那个实相却不为透过其支持协助而形成的那些制度所承认。好，简单来讲，包括我们的政治，好，我们的这所有的国家的制度都是先建立在想象上，但是好，专注在改造制度的这些人，他不见得会接受说这些制度是先来自于想象的，他们会认为是什么？是透过知识的、经验的，有没有？好，然后构思的、人为的构思，好，这个分析啦，然后大家运用专才啦所出来的这些政治制度。可是赛斯说其实不是，全部都还是先建立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想象里面。好，其实我这个还是不稳定哈，所以不是麦克风的关系。好，其实简单来讲哈，比如说他们在看政治学，很多在做政治制度的人，好，他们可能要比较各国政府的一些政治的制度，好，那去研究整个国家的一个制度应该要怎么建立。看起来有好多的资料，对不对？看起来都是学问，好，去念书，有没有？去做研究所研究出来的。好，那各位，像这些制度最早先被谁，被这些作者写出来之前，它存在于哪里啊？不是吗？好，他虽然可能结合了前人的经验，可是要不要透过他的整理，他要不要开始来也用着他的观察也好，好，他的这种研究的结果也好，然后他又要想出一种比较适合我们国情的一套的制度。那你看哈，即便在这么样的坚硬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理论，这些政治理论最早先都还是存在哪些人的脑袋里？这些作者的脑袋里，对不对？现在大家了解了哈，其实它最原初，你推到最原初的状态，它并不是一个人突然会的，好，不是他突然的，而且其实虽然他经过经验，经过他的学习，好，所谓的那个突然，应该是讲说他也要经过他的构思，然后可能也在想象。哎，假如这套制度建立出来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要不要想象？也还是要经过他的想象的，好，经过他的酝酿的。好，那现在复活节3月26日快到了， 可能在当年的复活节是3月26日，因为复活节是在礼拜天，对不对？是不是在礼拜天？好，那他说一年一度对基督复活与升天等所谓的历史事实的庆典也快来了。好，那世代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曾以种种方式纪念那件事，那个人的生活、大众情绪与宗教的热忱结合在一起，曾有过数不清的乡村庆典或亲密的家庭聚会、教会仪式，在现在啊，现已遗忘的复活节主日举行，也曾有血战为了同样的理由而起，还有私下的迫害。期间，那些不同意某些宗教教条的人们，在为了他们灵魂的好处的说法之下，就这样被杀了。好，这一段其实又在提到基督宗教的一个发源的过程。好，那我觉得这个赛斯在我们念这个灵魂永生的时候也谈过了好几次。好，那简单来讲，赛斯的观点，他认为基督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是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并不是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好，这是赛斯的一个观点。好，那但是他们基督教徒会认为复活跟升天是两回事，基督哈，可是赛斯说，他其实认为那只是一种角度。好，他认为升天跟复活不见得是分开来的，但是基督教徒认为，好，这个升天复活跟升天是隔了40天，中间好就有他们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好，那简单来讲，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哈，那你看宗教是不是早期人类慢慢发展文明之后所想象出来的一种，好，一种对于神话的合理化解释？好，我们之前也都讨论过了哈，神话的一种很合理化的解释，而且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些合理化越来越结合了他们对于这些宗教的解释制度啊，还有他们的这些条文的一种表面上的解释，其实为了要巩固他们的势力，所以后来有没有把那些异己都铲除掉了？这个在中世纪、中古世纪，我们上次好像也讲过，很多所谓的巫婆有没有被火烧死，而且人数数以万计，很多很多都被烧死掉。好，只要有人举发他说，哦，他会行巫术，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走去烧掉的。好，这些中古世纪的一些事情，而且在很多电影上面都有演出，好，都有演。好，那其实他这段话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呢忘掉了宗教本身真正在表达的一些精神跟象征性的意义。好，可是为了权力，好，他们开始用组织架构来护卫他们的一种宗教解释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跟我合不来，你就是我的宗教的异教徒。现在还有没有在进行这种事情？有没有还一直在持续？而且非常不可思议，对不对？相当不可思议。其实哈，赛斯里面提过好几次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深深的感觉到信念的力量。各位，你有没有体会到信念有多么有力了？然后他认为他是为了圣战，有没有？为了他们的神啊，去行使做炸弹客，可以把炸弹放在一个10岁的小孩身上，有没有？放在一些妇女的身上，然后去引爆，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可是也让周遭很多人死掉，来达到他们圣战的目的。各位，信念有没有很重要？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圣战，这是为神而战，这是光荣的事情。这是不是就是信念？哇，这个信念能够造成的结果有没有很可怕？所以各位，你相信什么，你要不要很小心啊？对不对？你相信什么？好，你在信仰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坚持什么？有没有很重要？你要不要好好的仔细的去看一下？好，人真的是信念之下的产物，哎，信念之下的产物。好像这些宗教战争都是信念之下的产物，因为你相信，所以你就觉得你合理了，你合理了你的狂热的行为， 好，你合理化了你的行为，所以你后来理想主义会变成狂热分子，好，就是这个意思。好，由于复活节的意义啊，曾有过灵性上的重生与更新，那也有不神圣的屠杀，那么这无疑触及了血与肉，因此也改变了那些人的人生。好，所有那些你们认为合理的宗教与政治结构都是由基督升天的事件所引起，那因为一个概念而存在，那个概念是个想象力的壮举，然后呢，要上了历史的景观，凸显出那个时代的事件。好，因此呢，他们变得真的是被神圣与超凡之光所照耀。跟我们在讲一些神迹的时候，有没有活灵活现的？好，信仰基督教的人在描述他们的基督升天复活的这段历史，有没有活灵活现的？啊，然后才会全然的，有没有进入到这种崇拜、崇敬？啊，然后早上我在电梯里面就碰到一个了嘛，有没有？你有没有信仰这个基督呢？啊，他会祝福你，他会保佑你啊！啊，你只要一旦决定了相信，仿佛所有的这些教义，所有他们也许不信教的人觉得是传闻，啊，是神话。可是因为你一旦相信了这个教义，所有的传闻，所有的这些好像神话故事一样，对你而言都会变成真的，因为你相信，有没有？你信仰。好，有些人不是在很多地方都会有那个流泪的圣母像，啊，会流眼泪的圣母像，好，很多人就会到那去投币去拜拜，有没有？好，那像我们的台湾都说哪些庙很灵光，有没有？你会不会去拜拜？一旦你相信了，好，然后你进入了，然后他们告诉你说，哇，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神迹，哦，他曾经有这个发生过什么样什么样特别的事情，你会不会深信不疑？对，所以其实真正让神迹，比如说让神迹发生的真正的一个动力是源自于什么？信念。假如你现在相信神附身在你身上，你的病会好，假如你深深的相信，你会不会让病好起来？假如你今天去拜拜，你说这尊好佛像，大家都说好灵哦，而且它常常显灵，而你真的刚好那天眼花了，你看到它闪现了一个光芒，哇，它真的显灵了，然后对你有没有开始有影响力？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嘛，对不对？这样也蛮好的。好，因为你深深的相信。可是问题是有些人好非常相信到他觉得别人的都是假的，他开始打击别人的信仰，有没有？好，他开始否定别人的信仰，好，开始非常的这种自我本位，非常基本教义派，你看开始扭曲的行为就会开始发生了，有没有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台湾很棒哦，台湾都不会有什么宗教战争，有没有？好，除非你敛财过了头了，对不对？人家举发你，否则你看我们什么样的宗教，好，什么样大大小小的庙都有，有没有？而且大家都还相安无事呢。好，你还会看到很多庙在同样一个非常好的风水，有没有？各据一方，还有面对面的，还有隔壁的。好，那我觉得这些神明之间应该都还相处得不错。就我觉得台湾的这种宗教活动啊，我觉得背后有一种蛮可爱的一种善意。可是你要是到中东去，好，你就小心了，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什么教派的，对不对？好，你大概也要认同他，因为大部分的人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都是狂热分子，好，为了我们说可能为了权力，好，为了点点他们所信仰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义，好，有他们的目的，于是手段开始被合理化了。那大家还记得吗？赛斯只有一个戒律，好，就有一个戒律，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伤害别人，而且你不可以把你的行为合理化，好，你的手段，好，要配得上你的目的，好，要配得上你的理想，你不可以为了达到理想而用扭曲的手段去达到它。好，这就是赛斯唯一的简单的戒律。可是很多人根本做不到，很多人根本做不到，我们常常也会犯，有没有？打完小孩就说我是为了你好， 我们有没有常常这么做？我们口出恶言，侮辱扭曲，好，然后贬低我们的孩子，让他这一生都一直活在那个自我无价值感里面，然后你跟他讲什么，我都是为了你好，这也都是合理化的手段，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其实也常常变成这样子的人类狂热分子。OK， 好，好，最后，我们再一段哈，他说人能够死而复生，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一个神明的降世，这个概念也很古老。好，降世是什么？趁愿再来。我们的观音菩萨有没有趁愿再来？有哈，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像转世的这个喇嘛，有没有趁愿再来啊？有点像是这样的意思。那不过呢，那个古老宗教神话适合另一种不同的人们，而在过去曾流转了几个世纪，正如基督教啊影响到将来一样的长。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在西元2000年开始啊，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我看这个是好，差不多延续了大概有20世纪的这种宗教神话。好，希腊神话是不是宗教神话？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有没有？好，这个很多很多早期的，我们都是用神话来解释很多我们不明白的现象嘛，好，然后就慢慢慢慢发展成一个宗教。好的，接着下来，好，可是呢，后来想象力与历史性的时间的奇妙融合变得越来越不搭调了，因此只有仪式还留下来，而旧的神明再也抓不住人的想象力了，所以基督教发生的时机成熟了。什么意思啊？在最早期的人类对很多神奇的事情，他们还有丰沛的想象力，有没有？好，想象打雷是雷神嘛，有没有？我举个这样简单的例子哈，何有何神，所以神明跟想象力结合得非常好。可是后来慢慢慢慢发展到好，这个越来越近代的人类想象力遗失了之后，有没有把很多的神明具象化了？后来就变成一个具体的宗教了，然后基督就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基督教崇拜的对象，很多的佛教也好，很多的神明也好，都变成我们把它具象化的一个存在。我们忘掉了这些神明当初是因为想象力啊，想象力结合了很多这种大自然现象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好，所以他这段话说想象力跟历史的时间开始搭不上来了，越来越没有想象力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仪式留了下来。可是呢，神明抓不住人的想象力，我们把每一个每一个好，这些神明我们都把它具象化了，都把它具象化了，而且呢我们还忘掉它其实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一种象征性的代表，有没有？好，很好玩哦，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好，他说想象力跟历史性的时间啊变得不搭嘎了。所以啊，赛斯就讲哈，他说基督教这个耶稣的种种的这些神话故事，在历史的时间上它其实没有出现，可是因为戏剧化的效果，好，人们对这个一个崇高的一个基督的能力赋予了很多想象力啊，说他多神奇啊，然后他不是把红海分开，然后手上这个被钉到十字架，后来突然不见了，因为他又再生了，他又复活了，有很多的这些故事，有没有相信的人？有没有都觉得这些故事都是真的？好，那再次就说，这都是因为戏剧化的效果演变到后来变成另外一段仿佛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宗教产生的一个具体的事实。好，所以赛斯为什么才会说其实基督根本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好，那这个以后再说，后面我们会念到。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一段啊，到这一段。